好，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呢，是出埃及记的第八章16-32节。好，在讲之前呢，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感谢爱我们的天父，也借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把你的话语赐下来，借助你的使徒们来亲自的把你自己的启示，圣灵你亲自的默示给我们。我们恳求主耶稣基督，你用宝血洁净我们每一个人，洁净孩子的心，也洁净我们所有听的人。愿你的话语真的是借助圣灵再次向我们启示，让我们真知道你借助这段经文要对我们说什么，以及要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境况，我们该怎样用你的话语来解决来面对。主啊，你的话语永远长存，愿你借助话语对我们说话。我们感恩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刚才读了这段经文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救赎之战，救赎之战现在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状态，开始进入到一种的那个越来越厉害的战争。我们的救赎之战呢，是从第5章到第15章，这样一个段落，那我们今天讲的是释放神的百姓，也就是容我的百姓离开的第三个篇章第三个和第四个战役。我今天讲的呢，主要是这个题目是他是掌管天下的大能的圣洁之主，圣洁之主。好了，那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讲讲我今天要讲的主要的内容，我今天的讲的主要的中心思想呢，主旨就是神借着摩西呢向法老施行第3和第4灾，使我们认识神的手段人是不能模仿的，而神的仆人必识破并且胜过魔鬼背后的诡计，证明呢我们的神是掌管天下的大能的和圣洁的主。所以呢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在哪里呢？我们来念一下这个第8章的22到23节，来简单的念一下，有些省略的。来，当那日好叫你们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好 ，OK， 大家看得见吗？有点不是很清楚。好，那我们怎么样呢？今天其实我们常常在想的一个问题疫情来到了，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在。中国我曾经就是以前常常遇到这种情况的人呢，瘟疫一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就跑到这个土地庙或者是拜土地神啊，或者是拜什么庙的，然后就以为那个掌管瘟疫的那个神会帮他。我们知道在中国民间有一个信仰，就是什么信仰呢？就是土地神，是吧？大家都应该有一些，无论是从哪个方面都可以了解到，也叫土地公，也叫土地爷也叫做什么社神，就是社会的社那个那中国的土地神呢，传说就是我在网上你们可以查查，传说呢就是在周朝的一个官吏叫张福德因为为官清正爱民又聪明又孝顺，就活了100几岁100几岁。那他死了3天之后容貌竟然没有改变那后来这些百姓呢就建立这个庙，就塑他的金身，就供奉他，他就成为那个土地神其实讲句老实话呢，在土地神各地都不同，每个朝代也不同，是不是？而且我查了一下呢，就是说做土地神的在历史上有好多好多的历史的名人都做过土地神什么土地神呢？例如有蒋子文呢，韩愈，就是那个诗人韩愈呀，还有岳飞呀，那个精忠报国那个岳飞呀，还有苏轼，那苏东坡那个还有伍子胥还有那个反正好多好多，还有萧何，这些人都做过土地神。最大的还最远一点的古代更远的就是大禹治水，那个大禹那也是他们的土地神。而且呢你知道吗，有一个女的叫西施，也竟然被他们供奉成土地的娘娘土地神土地神。所以你看到吗我们说从古到今这个土地神不知换了多少届了，换了多少届了，都是人给他这个觉得要提名让这个说那个不知道什么叫玉皇大帝反正他们说的就叫他来，就是封他为这个，其实是人封他的， 封了他之后就是然后去拜求财求福保平安保收成，好像其实都跟土地好像没什么关系，可能跟财神还有一点关系，对不对啊？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知道全世界都有土地神，只是不会很相同，每一个国家的土地神大概都有他自己的那个啊信仰哈。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埃及呢，那个土地神也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啊。啊，在讲之前呢，我就讲到，其实求财求这些东西，其实你不去拜这个神也在求，对不对？啊，今天我们说，如果国家啊疫情来了，发钱给大家，就现在不是说嗯我们政府有一个什么叫什么呢？叫 Canada Emergency Response Benefit， 是不是这个？啊，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就是国家说，哎，这个紧急的这个福利金，国家发放给他，你躺在家里呢就可以拿钱。啊，就可以拿钱，啊，所以很多人呢就去申请，结果有很多人造假，就是他不符合这个领取这个叫做啊 CERB 哈，就不适合领这个，他们也去领，现在听说是很多国家说很多钱被人家给领了哈，就是不合乎条件的，不合乎条件的啊，所以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你知道吗？其实很多时候你给他钱的人也可能成为他的神。也可能成为他的神，所以今天的神可能有五花八门的。但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啊，几千年前这个在古埃及文明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法老，这个古埃及文明的时候，看看到底那个时候他们拜的这个土地神是怎么样的。我们要首先要认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神是创造的神，对不对？啊，而且要认识到他有大能的手段，他很憎恨这种的诡诈。和憎恨这种的污秽和这种的就是我们说是那种污秽的世上的东西啊，就是我们说真的是跟法老拜那个假神，你看法老拜了好多假神，我们前面已经讲到第一个假神是什么了哈，就尼罗河，是不是啊？那个尼罗河就变成了血，那个水变成血。第二个就是什么？青蛙，青蛙就是他们拜的那个叫做生育的神，女神啊，可以生养众多的哈，结果呢，他也是全地都发臭了。第二场战争也是法老就是败下阵来哈。那看看今天我们看到他的信仰哈，他但是这个法老虽然每一次的战争都失败了，但是他就从来就是越来越刚硬，不愿意释放神的百姓离开这个埃及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上帝怎么办呢？啊，我们说有水变血了啊。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个图片在上面哈，这个图片呢啊，就是讲到一个石灾，我相信之前我已经给大家了，就从水到两栖动物到地面到天上，全方位的就是击败了很多的神啊。我们看今天的是第三个灾，就是狮子之灾，可能也叫蚊虫吧，狮子之灾就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他们的土地的神。这个土地神叫什么名字呢？看不看得见？好像不太清楚啊，不太清楚，啊，有点模糊。OK， 我们调一下。看不看得见？好像不太清楚。就这样。好，他这个神呢，就是土地之神，就是这个叫做 Gabel， 就是盖伯。他们法老有一个盖伯神，哈，盖伯神。啊，这个盖伯神是怎么样？之后我们会介绍。我们要知道呢，法老虽然知道我们的神他是真正的生命之主，他是真正的叫做垂听祷告的永远活着的主，他就是为了面子不愿意低头认罪。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灾难哈。今天的灾难为什么两个灾难放在一起呢？就是第三灾和第四灾，因为它的分段，你要看到这个分段，分段是在第啊，八章的30-32节就对应到第十章的19-20节，这两段经文是一样的，就是说是什么？没留下一个，都是把它给全部除掉了这些的灾难。两个次序哈，两个次序是一个 A B C D 哈和 A B 次 A 次 B 次 C 次 D， 这个是我的分段的依据哈。首先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图片里面讲到了十个他们的偶像。你可以在网上可以查到十个偶像，就是都是法老所崇拜的，他们的这个所拜的东西，在他们的现在埃及的考古里面的挖出来的坟墓里面呢，有很多这样的图案，很多这样的图案啊，因为他们就是拜好多的神，就十个就是他们的 不同的、啊、这个拜的神。好，这个是一个英文的、啊、The Ten Plagues of Egypt， 就是讲到一个他的整个的、啊、一个十灾、啊、一个十灾。 OK， 好，那我们今天是讲到第三个，叫做 Nut 或者是 The Fly， 就是那个飞的那种东西、啊、这两个都是差不多的，两种都是那种飞蚊的那种感觉、啊、飞的。OK， 好，都是好。那我之前后面就有一个图表给大家啊，你们可以看到那个大纲上面有那个图表，我就不讲了。如果你在Zoom上面的呢，就可以再拍一下这个照片。那我的这两个灾难是并列的、对称的 ，A B C D 啊，次 A 次 B 次 C 次 D 啊，你这个结构来讲啊，这个结构来讲。好，首先我们来打开你的圣经，刚才我们念过的圣经哈，出埃及记。啊，第八章的16-32节，如果你有圣经更好了哈，有圣经就更好啊。好，我们先从16节开始。我讲的第一个部分是狮子之灾，就是能和不能的手段，也就是上帝他是全能的，而这个法老呢就不能，办不到，他的手下办不到，所以这是一个能和不能的较量啊，较量。我们首先看第一部16节，讲到三个命令，神的命令，哪三个命令呢？啊，首先是第一个命令，然后神吩咐摩西说什么呢？他说你必须要去命令亚伦，让亚伦做什么？这是第一个命令。他说亚伦要做什么呢？伸出你的杖，你必须要伸出你的杖，而且要必须要击杀那地上的什么尘土。这个尘土就是一个单性单数的阳性的，也就那些材料，土地的材料，包括石头，包括所有的尘土啊，都是在里面击打它，然后使它在全地呢就变成什么？变成狮子。这个狮子可以解释成蚊子，也可以解释成叮人的小昆虫，也可以是跳蚤一类的，反正就是一种的风俗，也可以代表着一种风俗和他们的风俗的东西，是一种种类的一种的解释。狮子就代表很多，不单是我们说你头上长的狮子，不单是那一个。好了，那这个命令呢，为什么没有出现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句话呢？对不对？这一段是没有出现的，是不是啊？没有出现的，就上帝就直接就让那个摩西吩咐亚伦，就赶快就把那个土地就那个土就变成了这个狮子，立刻就这个灾难就来了，直接的命令。那些大量的青蛙死掉之后还没有清理干净，对不对？那这个狮子就来了，所以很恶臭，整个土地都是臭味的，很臭的。那这个法老和埃及人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他们这个全地都是细菌啊，病毒。他们这个时候上帝就直接就发出命令，没有跟那个法老打招呼了，就直接就发出这个命令。我相信他是一层一层的这个泛滥导致灾难的严重性啊，就是这个青蛙那个恶臭，然后繁出很多土地上的那些东西出来。然后呢，你知道吗？这个法老和埃及人们根本就没有准备好，他们就突然之间就满天都是狮子，就是身上都是狮子啊，这是一个神的命令。这三个命令一发出来，没有任何的那个预兆，就直接发出来了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们这个土地对于法老很重要，是不是？因为你这个海上的领地，那个水上的领地都失去了，现在第二个是要失去陆地的这种权利，是不是？陆地的那种的控制权啊，我们海陆空这样的感觉哈。那看看这个土地的信仰是怎样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去查过埃及的土地神是什么？那埃及呢，跟中国一样有一个土地公那样的神，这样的神就是他叫盖伯，就是盖伯啊，中文翻译叫盖伯。每年埃及人都会用很多的钱财和祭物去祭祀他，而且呢，祭祀他的时候那个仪式是很隆重的，并且要祝福啊，这个那个来年就丰衣足食哈啊。但是呢，你知道吗？这个盖伯他跟法老有什么关系？跟法老有什么关系？原来他是啊，在传说当中，他是把那个蛇的那个权力给了谁？给了法老。所以法老带上那个东西在这里。哦，原来这个盖伯是与他的这个王权，把蛇授权给这个让法老，是给他有这种权柄的。 啊，原来他法老很重要，就是这个土地的这个神是给他授权让他管理的，让他管理的，所以他与蛇又是有关的，但蛇是又与尼罗河是有关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信仰是一层一层的这个逻辑关系。所以你知道吗，法老为什么会信这样的神呢？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在里面，风俗在里面哈。好了，那既然耶和华叫土地变成了咬人的狮子，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因为他们拜的这个土地神不可能让他们的土变成狮子来骚扰他们嘛，对不对？但这个时候他们的民间的信仰竟然变成了一种的灾难，埃及人就开始讨厌他们的土地神了，开始讨厌土地神了，全都是的。所以弟兄姐妹，我问问大家，你们对于蚊虫和跳蚤怎么看？你们觉得蚊虫和跳蚤好不好玩？好不好玩啊？啊，看不见的叮人的那些小生物很恶心的，反正就是看不见它，它又在叮你啊，到处飞啊。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真的有时候会感觉到很烦，知道吗？我为什么会发现埃及人为什么会信仰这个蚊子、蚊虫、这个跳蚤这一类的东西，你知道吗？哈，这个不但没有祝福啊，这个反而是一种咒诅啊。
不是信仰蚊子
啊，
不是信仰土地
上。也是啊，就是土地，既然那个土地竟然会长出这些骚扰人的东西嘛，对不对啊？骚扰人的东西。OK， 你知道他们的那些土地神的信仰，上次有一些事物，就是吉祥物，它是画上这些东西的。就是关系在这些蚊虫啊，这些甲壳虫啊，这些东西在上面的哈。OK， 好，这是神发出的命令，他们马上就接受了这个土地信仰的后果，就是土地神原来不会保佑他们，不会保佑他们啊，所以一击打全地都会变成这种的狮子啊。好了，看第二个 B 啊，这 A 是神的命令，我看下面是17节讲什么呢？啊，17节呢，就摩西就遵守主的命令。亚伦就执行这个摩西的教导，就伸出那个杖来击打地上的尘土，所有的尘土在埃及都变成了狮子，人和牲畜身上都满了狮子。哇，你看前面是水变血，青蛙就泛滥啊，都是来自水，弟兄姐妹，是不是？这一次灾难是来自什么呢？来自土，这个土里面的小害虫是自然生态系统滋养出来的啊，这样你知道吗？上帝造了水，对不对？造水又造什么？又让旱地出来，是不是？旱地出来，那水就滋养出什么东西呢？水里面滋养出鱼类，对不对？然后呢，旱地就生出什么呢？植物和各种的什么生物、动物。你看到创世纪是这样讲的，一提到尘土，弟兄姐妹，你就会想到什么？想到就是亚当就犯罪了，吃了那个善恶树果子，然后就说你是尘土，你必归回什么尘土。亚当这个名字阿当就是尘土的意思，就是红土的意思，红土的意思。那他是对亚当的咒诅，就是创世纪3:19就说你既是尘土就要归回尘土，尘土就代表着死亡，是不是？代表死亡。而且跳蚤带给人什么想象呢？不断的让你想起地上会出这些东西，人死了之后在坟墓里面就会被那些生物怎么样给吃掉，然后变成跟他们一样的物质，土地。所以人死了之后就变成泥巴，就是这个意思。就死亡带来一种的烦恼，这种烦恼就是带来一种死的绝望，绝望啊！我常常就是我以前去宣教的时候住在一个地方，哇，好多那些什么跳蚤一类的，反正就是我去到一些很偏僻的地方，他们的卫生也不太好，那跳蚤出来然后就搞得我就睡不着觉，全身都是痒的，我就想到哇，生不如死啊，生不如死啊啊！所以弟兄姐妹，死亡的烦恼，埃及的这个术士能不能模仿呢？能不能模仿啊？我们看看第18节，不能模仿。第一灾、第二灾，法老手下都可以什么？都可以 copy， 但是这一灾为什么他们不能模仿？很奇怪的，尘土变跳蚤有多容易呀、啊？是不是？有多容易呀、啊？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占卜的、算命的、法术师、观天象的这些神秘的方法，用他的那个神秘的那种 secret art， 就是用那一个神秘的手段哈，魔鬼教他们的，以为可以变出狮子来，但是变不出来，真是变不出来。 啊。所以你知道吗，所有的人包括这些变法术的全身都是狮子，这个就很可怕了，这个难度很大，这个难度很大啊，难度很大。所以我们看在这里十载里面，他们开始进入一种什么不能够模仿的状态了，所以他们的神不行了，不能了，我们说能和不能就出来了。好了，我们看到最后神的手段，十九节讲到神的手段，我们一起看第十九节。十九节来，我们念一下，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哎呀，这里可以讲到神的手段有多厉害，这些法术的这些专家们向法老如实的汇报说，法老，这个我们做不到，这个是神的手指头，就是他的，不是讲他是手段，他说神的手指头。你知道神的手指头的时候，摩西经历过，对不对？就是用手指头在那里写字，写上律法啊，在石板上写上律法。就神的手指头一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办不到了，人办不到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得看到，再一次看到他们信仰的这个土地神变成了一种跳蚤，他们土地里面全部是跳蚤，他们的神不能帮他啊。但是法老不会低头的，因为他信仰什么？因为他信仰土地神。一个人的信仰会让他怎么样，不断的去拒绝，不断的去顽固。法老是有机会悔改的，但是他说他不是不能悔改，他就是要鼓励自己，为自己加油，为自己打气，心里刚强壮胆。这里讲了一个字，说法老心里刚硬。心里刚硬的意思是说他的心里刚强壮胆，就是怎么样，就是他啊，一直就是鼓励自己，就是鼓励式的哈，鼓励自己。他说啊，一定不会妥协的，一定不会妥协的。所以这是耶和华早就知道了，神已经知道了。好，我们透过这里上面啊，这个十六到十九节来反省一下，为什么这一灾法老的这个法术们、博士们不能 copy 呢？对吧？啊，我们要是想，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造天地万有的神，土地也是他造的，所有生态环境也是他造的，对不对？而他造的，而且这个灾祸是要告诉地上的所有统治者和这些埃及的群众，他们信仰的神是有限的，对不对？你们是不可能变出那种从无到有的这种的啊，会变另外一种东西出来的。所以他们是要低头告诉他，这是神的手段，这不是一种变戏法，超出了他们专业的范围。我们也想想今天的疫情啊，弟兄姐妹，你就思想一下，这个病毒是人造出来的吗？对不对？人能造出来吗？今天我们有很多人说，哇，是实验室里面造出来的，然后放到市面上就让它传染，成为一种生化武器还是什么东西，你觉得可能吗？你放出来可以导致全球的疫情吗？啊，这些是人的手段，弟兄姐妹，是不是啊？人的手段。而且为什么不能够，他们放出来之后又不能够把它处理干净呢？对不对？而且还不知道这个病毒是从哪里出来的，他们就调查可能是从动物身上出来的，对不对？调查来调查去还是不能解决，还是不能解决。这是人的手段还是谁的手段呢？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很骄傲的说，我们可以克隆，把人克隆出来，他们就开始做实验，做克隆羊，对不对？克隆出来的羊很快就怎么样，就死掉了，然后就他们就失败了啊，就不能再做下去了。这个也是人的手段呢，对不对？还有我们今天你可以克隆一个太阳吗？太阳可能一个可以，但是制造一个真的太阳有那么容易吗？对不对？还有我们可以克隆一个生态环境，我们可以 copy 一个生态环境，我们可以做一个人工的心脏，但是都不能代替我们心脏。最后最难的是什么？你要给一个灵魂，例如机器人可以代替人吗？他要造一个灵魂出来，这个灵魂要有思想，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思想一下，人怎么能够像法老一样的那些手下说，我们就像模仿神的手段造出很多东西来，对不对？我觉得人就是神，对不对？我们信仰的那个才是真的。所以今天一个小小的跳蚤、小小的狮子和病毒都仿造不出来，能还是不能？能还是不能？所以弟兄姐妹，灾祸使人无法应对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想呢？我们应该怎样想？ 我们应该说这是神的什么手段。
就他那个术士说这是神的手段，他指的是耶和华吗？就是神
呀，他们不管是耶和华，反正就是说这个是普通的他们的信仰搞不定的
超过他们所信的，
对，就是他们所信的神就不可能的了，他们的神就是不行了，不行了。世上的统治者为什么不归向神呢？今天的所有的科学家专家都说可能这个真的是一个神的惩罚，但很多人说不，这个可能是人弄出来的，是不是这样？所以还在内斗，他们还没有完全的归向神。为什么今天人那么刚硬呢？明明知道这个东西要回转，奉献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很多人都说哎呀，这是一个人做不到的，是神的手段。只要我们回归到神的面前，放下人定胜天的时候，放下面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这位神，对不对？还有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你要想想我们里面的罪。例如我们很聪明，我们就觉得自己很多的小罪，对不对？发发脾气没关系了啊，反正我们的罪就像是那些地上出来好多好多小小的那些跳蚤，那些虱子，那些蚊虫一样的到处飞。我们其实上良心里面痛不痛苦？我们一旦犯一点小罪，你良心上会不会好受？就像那个全身都是虱子的感觉，发痒的感觉，对不对？我们里面良心里面就对我们要低下头来，我们说这是神的手段，这个罪这个东西不是人可以对付的，是不是？很多人说我可以用一个修炼的方式，我可以去信仰一个宗教，可以解决罪的罪疚感，能不能解决？解决不了啊，这个罪是神的手段呢、啊、因为人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所以他在里面一直蔓延，一直变成所有的变成那个啊，蔓延着像那个虱子一样的全地都是，全地都是。所以我们也要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忍受不了了，我应该悔改。可是有人说不，我不怕，我像法老一样，你这灾难全地都是，全是泥土都变成了狮子，我也不会妥协的。所以很多人就慢慢就心就什么呀，刚硬了，然后就没办法再亲近神了。但是神早就知道了。好，我们看看，如果他不愿意承认，更大的灾难将要来临。你看到这个图片，这个狮子的图片，我看到我都全身都发痒的啊，这个头发里面也是，你知道吗？一个人很多时候不洗澡，他那些全都，他这个狮子是专门吃什么东西的？吃人的那些死细胞、死皮的，人的细胞排出来那些东西都是尘土，都是尘土，对不对？这他就吃那个东西，所以你知道吗？他就拉你的皮肤啊，让你那个细胞就生出很多这样的血出来，然后他就吃那个东西。哇，我一想到哇，全身都发抖啊、哎、我们人身上要是有这么多的罪，在天天吃我这个爱皮肤里面的那个人，我真的很难受。所以每天都要洁净自己啊、哎、不要刚硬起来。好，看看如果人不承认的话，更大的灾难，更大的繁殖就会出来。在讲第二点之前呢，我们唱一首诗歌好吧。啊，我们唱一首诗歌，在那个啊第180首。好，我们唱一下我们的神，他是如何的公义，他是如何的大能哈，但是他也是正直的。
但愿尊荣归于主我神，他作为万全所行尽都公义。
180首。
但愿尊荣归于主我神，他作为万全所行尽都公义。
信是全能的神，
信是全能真神，公义圣洁之主，他是真知良善，心思全能真神，公义圣洁之主，他是真知良善。
们的神是信实公义全能的神啊，他是全能的神，也是全地的主啊。他施行审判啊，他所做的都是因为呢法老王啊不愿意去承认他的这个罪，所以呢就导致更大的灾难就来到了。我们来看看下一个灾难哈，下一个就是与这个是有关的，都是飞的哈，都是那些跳小东西的哈，从土地里面滋生出来的东西，那些东西呢包括苍蝇哈。我们今天看苍蝇，一讲到苍蝇就知道我都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哈啊。就看第20-32节，这讲到这个东西呢是讲到容和不容的骗局。原来法老的土地神被他征服之后，这个法老呢更加诡诈了，他竟然跟上帝怎么样，跟摩西他们来骗他们。怎么骗呢？我们看看啊，撒旦就一直是个大骗子，这个法老就是学会了这样的东西。看第一个也是一样的对称，20-23节，神的命令，神命令什么呢啊？我们看看耶和华吩咐摩西大早起来，让他去哪里？去到法老敬拜河神的那个地方啊，就是法老经常很敬虔的，他每天早上大概一定时候，可能是一定时候，一周或者一次，到那个地方，就是河神拜河神的地方，就在那里祷告啊，就在那里祭祀啊，很敬虔。虽然法老的这个河神、蛙神、土地神都失败了，但是法老心中的信仰怎么样？很坚定啊，他的信仰是永垂不朽啊，啊，雷打不动。反正就是他的信仰是，无论我失败了，我都还是照样信这个神。他照样去敬拜他的神，因为这个神跟他的王权是有关系的哈。那摩西就来到法老拜神的水边，站在法老前面，就好像法老面对一个神一样。这个摩西就代表神站在那里，对他说什么？开始宣告命令了。这个时候出来了哈。我们看看这个啊，讲到第那个20节说什么啊？他说怎么样？容我的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什么？侍奉我，这有主题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又开始啊，这个仗又开始正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了啊，一个方式了。他说：“让我的百姓离开，他们要去服侍我，因为之后他要耍诡诈了啊，看看放不放。法老侍奉自己的神，不让以色列人去侍奉他们的神，他可以在这里祷告，但是你们以色列人不可以去祷告啊，一定要怎么样被他统治。”啊，好了，我们看到这里讲到宣告这个命令，在之后怎么样呢？上帝就预言说，21节说，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就怎么样？我就释放一群什么？一群苍蝇。这个苍蝇呢，你去查一下，它不是指苍蝇，是指一群混合物啊，苍蝇只是一群的感觉，混合物滋养出来的。啊，就是大概就是像粪便一样啊，那些东西滋养出来的。他说：“我要差遣一群混合物进入到你的身上，你的百姓、你的房子、你的店，你所有的地方都要充满着成群的苍蝇。”哇，这个苍蝇是很污秽啊，你知道吗？苍蝇是很脏的。所以第22节说什么呢？上帝说：“苍蝇不可以到我百姓那里去。”看到吗？看到22节，当那天我就把我的百姓怎么样分别出来，在歌山地。歌山地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draw near， 就是拉近，就是摩西被拉上水来的那个拉近的那个歌山地啊，那歌山地那里就没有苍蝇。这是22节到23节是一个对称结构，是个交叉结构。22对应23节，目的是中间那个地方是什么呢？是为了使你法老认识在大天地之下我是耶和华。所以呢，我的百姓是一定不会有苍蝇的，你是一定有苍蝇的。上面说我的百姓从你百姓中分别出来，明天就会有这神迹。那个分别那个字呢，就是救赎出来的意思，分别就是救赎的意思，分开就是埃及地要跟我的百姓要分开，虽然在一块地上，但是他会分开，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叫你认识在天底下我是耶和华，我是那位自有永有的神。明白这个意思吗？ 好，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结构我就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神虽然让灾难在地上泛滥，他的百姓却要怎么样分别出来，连一个污秽的苍蝇都不会到他们那里去，不会到他那里去。这个命令发出来是分别为圣的命令，弟兄姐妹，分别为圣的命令。前面都没有讲到灾难的分别，弟兄姐妹，是不是？只有这一灾开始讲到分别出来，这就是决定了灾难。虽然前面我们也会经受到，以色列百姓也是受到前面的灾难的影响，但是这一灾就不同了，这一灾就分别出来，埃及人的苦和灾难将不会影响神的子民。神的子民在也许会前面会受到局部的影响，但是之后将会分别出来，第四灾将不会再影响到我们，对不对？今天我们的世界也败坏，疫情、蝗虫、饥荒、地震、人的邪恶、各种种族的歧视，我们发现好多人发表那个种族歧视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吗？虽然我们也会受到的一个小小的灾难，但是到了第几灾，神就会下来怎么样？分别出来。弟兄姐妹，神的计划是刚开始我们都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面呢，怎么样？我们一定有平安。我们会，上帝会把我们从那些百姓中，从地上的人分别出来，把他救赎出来，目的是什么呢？叫人认识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他不会叫我们在污秽里面打转。我们虽然会受到暂时的影响，这是一个记号。记住有句话说，明天，第二十三节说，明天必有这个兆头，必有这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告诉我们，神会让我们的灾难在什么地方打止，是不是这样？根本就我们不会像他们世人一样，一直灾难越来越重。现在我们说到了世界末日了，灾难会越来越重，而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也跟他们一样的越来越重呢？没有，我们到第四灾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上帝就伸手说，我的百姓要什么？
分别出来。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见神是有计划的，不要担心。今天的疫情也是这样，弟兄们好像很担心，如果更严重了，现在都差不多多少百万人了，可能又突破，像说突破千万了，加拿大也死了好多人了。但是弟兄姐妹，你怕吗？上帝到一定的程度，他会介入到我们当中，叫我们只是知道这个苍蝇污秽的东西将不会领导我们。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个苍蝇是埃及人的什么信仰。埃及人什么信仰呢？你看以赛亚书七章十八节，我们可以念一下七章十八节啊，就是那时耶和华要发嘶声，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蜂子飞来。这里表示埃及的源头是什么东西？苍蝇啊，就是说埃及的另外一个代名词叫苍蝇。所以苍蝇是代表谁？代表着埃及的能力，埃及的穷追不舍，埃及的顽固的势力啊。OK， 所以这个金苍蝇是什么来的呢？我们说这个苍蝇是污秽之物里面培养出来的东西，他们竟然信仰这个苍蝇的神。这个苍蝇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讲是屎壳郎，你知道我会讲到第几灾的时候叫太阳神，太阳神就是他们的屎壳郎。那屎壳郎就是他们的，看看这个标志哈，这个东西就是他们的挂在那个上面的一个饰品啊，一个屎壳郎啊，他们的上面顶着一个太阳，顶着个太阳啊。这里就是讲的什么呢？在埃及的坟墓金字塔中，现在有找到的很多关于啊，像是那种苍蝇一样的事物，吊在脖子上的，可以挂起来的，这是皇后专用的这种的金苍蝇，把它做成金，用金子做成苍蝇挂在你的身上，就代表着那是什么？是代表着法老的这个权力的源头，就他的那个皇后啊，就是皇后，就是他们埃及法老皇后哈、啊，就是是埃及法老的依靠。那么金苍蝇这个可以颁发给他们的功臣，为什么要颁发给那些立过战功的人呢？因为这个立过战功的人是能够磨人，苍蝇是什么样的性格你知道吧？苍蝇就是喜欢磨人，烦你。我们到乡下去，你就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见过苍蝇盯着一坨屎就不会放的？ 有没有？他去一个脏的地方，全部是苍蝇，你赶走了他又怎么样？他又来了。所以什么人才能够颁发这个勋章呢？金苍蝇的勋章呢？就是那些魔人能够就是死也不妥协的，就是那些战功，就是我不打到你，我不打胜你，我就不放弃你的那种的精神，那种精神。哇，弟兄姐妹，这个信仰很可怕呀。这个苍蝇是混杂的，成群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赶鬼的时候，还记得他赶一个鬼吗？还记得吗？就格拉森赶那个鬼，他就问那个鬼叫什么名字，在坟墓里面，对不对？他就说我叫什么群，我叫群。哇，这个群就代表着鬼的这种一群一群的，像苍蝇，苍蝇王。我们说苍蝇王就是一群的，只要有个苍蝇，他一堆苍蝇就会来啊，他们很有纪律的啊。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吗？这也叫狗什么狗蝇，或者牛虻，或者蛆虫，就厕所里面那种滋生出来的那种东西。弟兄姐妹，你们真的没见过？我以前去宣教的时候，我去到一些地方，厕所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设施的，就是弄一个坑就可以在里面就去呢。你知道吗？我一进去的时候，哇，那个苍蝇就嗡就飞起来，哇，我就说好痛苦啊！可是也不能其他的，没厕所嘛，对不对？你那么穷的地方，全部一排都是厕所，然后你经过那个地方，就一群苍蝇嗡就疯出来。哇，我那个时候我说主啊，我怎么生活在这样的，我怎么去这样的地方，竟然这些人可以生活在苍蝇都爬满了那些地方，爬满了苍这个餐桌。哎呀，我真的就是想到这个很可怕的事情。你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呢啊，这个苍蝇是很恶心的，很恶心的。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他曾经怎么样赶鬼，有人污蔑他，宗教领袖污蔑他什么？你是鬼王赶鬼。鬼王就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苍蝇之王别西卜。别西卜，哇，你看这个很恶心。我们现在这很多的邪教，很多的撒旦教，很多民间的一些信仰，还有一些古术，是不是泰国有一些祝念蛊啊，就是种蛊啊，就是他的蛊术啊，对，他们就去下蛊啊，就是用这种的恶心的这些东西在培养他们的蛊。哇，他们在那里做念咒啊，驱啊，以这些东西为食。所以你知道这个撒旦很喜欢待在这些地方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世上的人不愿意亲近这种个圣洁的东西，他们喜欢在污秽中去信仰一种污秽的信仰，以为这个叫不干不净，对吧？就没病啊，就没病啊，满地都是恶臭，满地都是细菌病毒。今天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应不应该爱干净？应不应该爱干净？我们吃什么？我们吃不洁净的东西吗？是为什么会有人吃这个青蛙？为什么有人会吃这个蝎子？为什么有人会吃蝙蝠？为什么会吃这些东西？因为你背后有一种迷信，你知道吗？有一种他觉得吃这个就补那个，你知道吗？啊，那些东西是弟兄姐妹啊，当疫情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爱干净？我现在觉得这个疫情是好事，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爱干净。你知道我小时候，我就是不洗澡，我一点脏东西我都要洗澡的，你知道吗？我就是耐不得，就是一点点脏东西。你可以说我有洁癖啊，但是我还是蛮爱干净的啊，因为我觉得我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我要洗一下脚啊，把脚洗一下啊，然后再出门哈、啊，因为脚是排很多的东西的，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吃的、穿的、用的洁不洁净呢？是不是到我有一天去到一个家庭去探访一个家里面，哇，他家里全是灰尘，哇，你一进去那个飞蛾、那个苍蝇、蚊子一大堆，哇，那个饭那个盆也不洗，反正也不消毒，哇，就是坐在那里就哇，全身都痒痒的，都痒痒的，这几天一个礼拜也不洗澡，哎呦，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啊！如果我们也过这样的生活，我就真的是很痛苦啊。但是法老竟然会喜欢这样的地方哦，会喜欢这样的信仰哦，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主啊，你赦免我的罪，一点小罪都不要留。好了，看看上帝的命令执行啊，怎么样？主命实行24节，24节说这个灾是谁发出来的？弟兄姐妹，这里就不是亚伦和摩西发出来的了，是什么？是耶和华施行这个灾，看到吗？ 耶和华叫这些苍蝇进入到埃及，也没有用杖去点，也没有干嘛的，就是跟前面只是点了一下尘土是有关的，对不对？尘土是点了一次嘛，现在苍蝇就来了，一群一群的飞出来啊，更厉害，这个腐败就临到了埃及，埃及王就败坏了，埃及就成了一群不顺服神的人了，越来越诡诈了。看看这个怎么样诡诈，走上了什么样的邪路。那25到29节说，他只能用诡诈，只能用诡诈来带神的这个仆人。这个是一个 AB 次 A 次 B 的平行发展结构。这里25就对应28节，法老两次说你们去吧，对不对？然后这是第一次，第二次说我容你们去。第一次是让以色列人去哪里？
在这儿，
在我这个土地上敬拜你的上帝。哇，好像叫他们就是在我这里让我看着他去祭祀神。第二次是什么？稍微放长线钓大鱼，去哪里？去到旷野去，但是不能怎么样，走得太远。哎，你不要脱离我的视线啊，你还要帮我祷告，你们一定要帮我祷告，因为我也是你们的神嘛，对不对？你要帮我祷告啊。OK， 苍蝇太多了，到处都是。哎呀，摩西你可以暂时离开。可是面对法老的诡诈，摩西怎么样去识破的呢？26节说什么？首先怎么样啊？摩西告诉法老说，你们埃及人不会喜欢我们到你的土地上去侍奉我们的神，因为侍奉神要杀什么呢？要杀牛，要杀什么？要杀羊。你知道埃及人崇拜什么吗？
牛
啊羊啊都是他们的神，你不可以杀啊，你不可以杀，杀了之后这些埃及人就会把石头打死你你知道吗？这也是他们的信仰。哎呀，麻烦了，真是杀什么都不行，连跳蚤都不能杀，连蚊虫都不能够杀，你知道吗？啊，29节说啊，怎么样？他说，如果去得更远一点，离开埃及地，那也不行，你还是要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所以呢，我们说法老一直就是用欺骗的手段、诡诈的手段对待摩西。啊，所以他们的信仰害死了这个法老。最后呢？30到32节，上帝却怜悯他们，摩西跑到外面去为他们代祷，是不是？虽然法老很顽固，死不悔改，但是百姓们呢？百姓们也很可怜的，弟兄姐妹。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是为这些百姓们代祷，对不对？因为这些百姓很受苦啊，整天被这个青蛙的味道，被狮子，被哎呀这些东西，整天就是也是活不下去了。所以上帝听祷告，听他仆人的祷告，除去成群的苍蝇，一只也没有留下。一个话叫做一只也不留，一只也不留。神的手段，那个苍蝇你叮什么再厉害再顽固再顽就是再怎么缠，还是要一只不留，一只不留。苍蝇你跟我滚蛋啊，滚蛋。这就是神的手段，而前面的术士是没有这种手段的，只有神可以叫他很多，也可以叫他一只也不留。今天的病毒怕什么呢？上帝说我可以叫他来，我也可以叫他一个不留，是不是？一个不留。我们要相信啊，我们要相信神。所以最后我们看到他们的信仰啊，法老的信仰，虽然他所信靠的各种的神好像是泛神论，什么都有，什么都是他们拜的神，对不对？但是上帝却是创造这个世界的神，对不对？上帝可以创造，也可以什么？也可以毁灭。感谢主，上帝可以使天地变为有秩序，也可以是天地怎么样？变成旧衣服，脱掉，废掉。万物都废去，神的话呢怎么样？一句也不会废去。一句不废去。所以我们知道呢，你苍蝇怎么样，你这地上的什么神，什么神造神，土地神啊，什么苍蝇神，什么拜什么神，污秽的神，你哪怕拜什么东西，我告诉你，就是你是神你也没有用，因为神要除灭你的时候就一只也不会留，一只也不会留。所以呢，法老怎么样？法老自以为自己是神，他信靠很多神，这些神都是拥护他的，拥护他的啊。所以我们到最后就看到魔鬼就是法老背后的那一个真正的王，真正的王。 所以今天的统治者背后的神是很厉害的，是不可能我们人去解决的，是要神的手段才行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感谢神，今天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个教会被分别为圣来侍奉神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这个世界怎么样？让教会世俗化，对不对？法老说，哎，你们不要离我们太远，你在我土地上敬拜神就可以了，有没有这回事？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你在学习上，在工作、生活、婚姻、金钱、关系、娱乐，所有的东西都可能上法老都对你说，莫过对你说，哎，你稍微妥协一下没关系啊，对不对？你不要走得太远了，啊，也不一定要回教会嘛，对不对？你今天少读点圣经，你不读圣经也没关系，对不对？反正你可以信什么都可以，你知道吗？啊，我跟你讲一个道理，那耶稣呢，也可能成为什么释迦牟尼。耶稣也可能成为什么穆罕默德，耶稣也可能成为孔子，耶稣也可能成为每一个信仰的那一个拜的那个东西来到世界上，会不会这信仰？你们稍微这个也没有关系，对不对？我们去算一下命可不可以，弟兄姐妹？我们到街上说，哎呀，那个算命的很准，你知道吗？我们那边是有很多人去算命的，包括有的基督徒他都找算命先生啊，他说没有关系，在教会里面这个看一下八卦的东西，看一下什么易经，看一下那些什么风水，没有关系呀，弟兄姐妹，那个不要走得太远就行，在教会里面做也可以啊。所以教会里面充满了好多做生意的，搞迷信的，什么都信一下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来了教会就有很多的信仰，有没有？我们自己要小心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分别为圣了，把那些苍蝇那些污秽的东西都带到教会来，上帝说我要把它分别出来，不能跟他们在一起。所以现在为什么病毒泛滥呢？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分别为圣，是不是？我不是说，哎，我们的神就一定保守我们很安全，但是至少知道我们的神会看顾我们，是不是？但是你有脏东西，你信靠各种各样的东西，教会里面乌七八糟，那也可能传染了。你知道那些邪教们，那些异端们也在那里啊，极端的那些在教会里面也聚会，他们觉得靠着神就一点病都没有，细菌不会侵犯他的，但是他们的信仰乱七八糟啊，有苍蝇照样飞来，这个跳蚤照样飞到他们里面去骚扰他们，这就是魔鬼说的，对不对？好，我们一起念一段经文，在那个啊哥林多后书的啊这个六章十四到十八节，我们来念一下哈。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你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哥林多后书保罗早就告诉我们，这个魔鬼的信仰就是让我们常常的混淆界限，让我们的信仰变得不纯，让我们可以带一些那些金苍蝇的线啊项链在脖子上。请问你现在带的是什么东西？有没有那个玉观音？有没有佛珠？有没有带着一些东西是有这些事物在里面的咒诅的东西？还有一些我们说特别明显的被开过光的东西，有没有？有没有啊？那些什么辟邪物啊，什么所谓的东西吊着，这个东西是保佑你一生平安的啊，有没有这种东西？带十字架不是为了避邪的，弟兄姐妹，带十字架只是我们自己要背着十字架的意念，而不是说那个是信仰。带十字架不是信仰来的 ，OK？ 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魔鬼啊，就是把这些属世的东西叫我们身上挂满了，与他有份，我们不能分别出来。所以呢，面对灾祸和绝境，我们第一点挑战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过犯，说这是神的手段。我们要说这是神的手段，你在灾祸当中，你不要以为你能够去做什么人的东西，而是说靠着神的手段才能救我们。 第二个，面对世上的诡辩的学说、诡辩的信仰、诡辩污秽的那些信仰，我们这边还有土地神呢、迷信的东西，我们怎么办？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靠着圣灵，在神的道里面，让神的话语洁净我们，认识我们圣洁的主，过圣洁的生活，是这样吗？好，感谢神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哈、我们来做祷告哈、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信息要教导我们，你是那位啊真正的天下的大能的主，地上掌管尘土，所有都是你掌管的。主啊，你要叫这世界改变就改变，你要叫世界存留就叫世界存留，但是你的话语永远不废去，你用你的手段介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也介入到我们每一天的啊，今天特别是今天的疫情当中，我相信你的手一直在阻止它来临到你的百姓。主啊，你也是圣洁之主，你叫我们分别为圣，不要跟那些不信的人有任何的瓜葛，身上不要带一点，除去我们身上的，从我们原生家庭里面，从我们的以前的世界观里面所带来的咒诅。主啊，你除去那些东西，不要让他有跟我们有任何的搅扰，不要让他们污秽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主耶稣基督是圣洁的，有人批评他是被靠鬼王赶鬼，我们今天是信仰也是来到基督面前，也会被人攻击，但是我们相信神是圣洁的，我们也当圣洁，因为你呼召我们就是成为一群分别为圣的人来侍奉你。愿你悦纳我们，带领我们今天啊所有的侍奉，感谢神，以及我们的家人，因着我们他们也要分别为圣。主啊，我们以上的祷告啊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在我们带到以前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两段神的话语。一个呢是以赛亚书的30章20到21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必行在其间。第二段经文呢，就是我们今天借着牧者给我们讲的出埃及记第8章22到23节。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的百姓，听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感谢主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接下来让我们低头闭目，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分别出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滋养我们，感谢你把我们从这个污秽的世界里边分别出来，你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向你献上感谢。在这全球面临着这疫情的灾难的时候，你保守我们，你使我们众儿女能够避免这灾祸、这瘟疫临到我们。主啊，时至今日，我们教会和我们的家人，我们还没有听到谁被这病毒所感染、所搅扰。主啊，我们知道这是由于你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知道是你用大能的手在保护着我们，你把我们拢在你的翅膀下边，我们为此献上满满的感恩。主啊，也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我们愿意悔改，我们谦卑，我们顺服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为这疫情向你献上祷告和祈求。这个疫情蔓延已经几个月了，你也知道 这全球的灾难有多么的深重。主啊，我们相信这一切背后都是你在掌权，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你，主啊，我们愿意悔改。主啊，我们也求你在各政府之间，在各这统治者之间兴起你的仆人，求你击败这魔鬼撒旦在背后的作为。主啊，今天是全球的世卫大会召开的日子，主啊，求你使用这些人，求你让他们能够知道用什么方式和方法能够更好的来顺从你。只要我们顺从，只要我们悔改，你必使这疫情消声也灭迹。主啊，我们也为这牧者献上祷告，在这期间教会的牧者们也在辛勤的工作，他们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牧养你的名，来牧养你的小羊。主啊，当他们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就求你保守他们，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保守他们的家人，保守他们的身体健康，让他们口中所出的言语都是出自于你，让他们在牧养众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能有信心，也让众弟兄姐妹在这期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接受牧养，来接受装备。主啊，我们也为那些在疫情期间工作在各条岗位上的人向你献上祷告和祈求。主啊，求你祝福他们，也求你纪念他们，也求你保守他们的身体健康，也求你让他们有智慧来保护好自己，来更多的为其他人服务，来尤其是在一线的医务人员，让他们能够拯救更多的生命。我们也为我们教会的在加拿大的，在中国的那些还在疫情期间在为你工作的那些人们向你献上祷告和祈求，为我们教会的甘露姐妹、刘胜利姐妹，还有其他在国内，还有英迪姐妹，还有其他在国内的那些仍然站在在工作第一线的人们，向你向上祷告祈求，求你保守他们路上的平安，保守他们的家人，也保守他们的身体健康。主啊，我们也为我们教会的年老的岳妈妈和年轻的小孩子们，以及身体有软弱的那些弟兄姐妹们向你献上祷告和祈求。主啊，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当我们心里软弱的时候，就求你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从你那里支取河水，支取力量。每每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安慰我们，让我们刚强壮胆，让我们的肉体不再软弱，让我们的灵里快乐，让我们常常喜乐，让我们不被忧虑，不被惧怕所捆绑。因为你告诉我们，虽然晚上有哭泣，但是早上必有欢笑。主啊，我们也为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向你献上祷告。主啊，在这期间我们虽然不能来到教会聚会，但是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我们在哪里，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是我们教会的头，我们是你的肢体，我们无论在哪里，你都教导我们，愿意来学习你的话语，愿意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心里的明灯，照亮我们往前行。主啊，我们也为我们今天能够在凯瑞神学院聚会，在这里来崇拜你，向你献上祷告和祈求。我们也感谢你，也知道是你在这中间做工，你感谢凯瑞神学，你感动凯瑞神学院，你也感谢刘，你也感动刘胜利弟兄来到这里与他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使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到这里来聚会。主啊，为此我们献上感谢。主啊，也求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家人，在这疫情期间我们更多的和家人相处的时候，你能够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真道上来合一。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在与家人相处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关照，彼此的劝勉，让我们都愿意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感谢你，孩子做口 左口笨说，其实在我们没开口以前，你已经知道我们想说的，你已经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我们是你所造的。主啊，感谢赞美你，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我们也为我们桌前的奉献箱献你献上祷告和祈求。主啊，我们的一切都是你所给的，求你让我们愿意奉献，我们拿出你所给我们的来奉献给你，我们为我们桌前的奉献箱向你献上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荣耀都归给你。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
们。
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一起来接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诵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感谢主，那今天的聚会崇拜啊。